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一强牧师。非常谢谢刚刚敬拜队哈、带领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敬拜。那我今天呢早上一进来呢，很多同工都跟我说，哇，今天比较冷哈、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吧？早上起来挺冷的哈。那我们在聊着聊着呢，一方面也是分外的感恩，因为想到今天冷，对，可是你知道中西部更冷啊，对不对？如果你有看新闻呢、今天那边很多班机都停飞的。那我自己是从休斯顿来的，连休斯顿这么南边的城市，今天都是可能下雪的啊，大概就20几度哈。所以我们也为那边的地区来祷告，希望一切都平安。那而且奉主名聚会的哈，那都能够同样经历到神丰盛的荣耀。那我们也为我们感恩，因为我们能够这个全美国三分之二都在这么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这里能那么舒服的来敬拜哈，所以向神感恩。那我也感谢贵教会一直以来对于神学教育的支持和带导，我也求神将更多丰盛的福气、更多的赏赐给各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信息题目是在神的恩典中长进，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中长进。今天的经文呢，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经文已经打在 PowerPoint 上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先来读一节，姐妹跟着读一节。好，弟兄来。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姐妹和工人讲定一天1000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4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阵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000。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好，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一起来最后一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感谢神的话语啊！好，那么在今天信息的一开始啊，我想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啊，不晓得今天在座的各位，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哪一年信主的？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人还要想一想的，特别对于那些信主比较久的人，像我的话，我信主到今天，我算了一下也有36年了，36年可能还有些人还没出生的，那你可能有些人都眯起眼睛，然后点一根雪茄在里面想，我到底哪一年信主，想一阵子才算得出来，可是可能有些人不用，很快就想出来了，因为你可能信主的年份还不长，所以我们来做个现场的调研好不好？请问现场有没有你信主已经超过30年的？有没有超过30年？有的话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超过30年的，哇，也不少哈，我们掌声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掌声呀，感谢神。超过30年，那如果手可以放下哈，如果你一直都在一个教会的话，那你肯定是这个教会的元老，你也肯定是很多人属灵的前辈哈，所以呢愿神祝福他们。好，那么请问有没有在座的你是信主10年到30年之间的？有没有10年到30年？哇，人更多了哈，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呀？感谢主。 呀，神的恩典真的在你们当中啊。那我相信十年到三十年，你们现在如果在一个教会，都在一个教会，你们肯定是这教会非常重要的核心同工，你们是这个教会的是神国的精兵啊。那也愿神来祝福你们。好，那我想直接跳到最近的，有没有在座的你就是最近这一两年信主的，你信主还没超过两年的有没有举手我看看。哦，也有哈，好几位哈，我们也同样的掌声欢迎你们，是非常热忱的欢迎你们，因为你们在神国呢是最新的一批我们神国的家人哈，所以呢非常热忱的欢迎你们。好，那谢谢你们那么热情，这么温馨的这样，那么配合的哈，这样的来举手。那看到你们那么配合呢，我就晓得你们真的，你们是非常好的一群会众啊。那这个你们的牧师很有福气哈，你们的教会很有福气，因为大家都那么配合。好，我们刚刚做了这样的现场的调研，我们在一起回想，在一起回溯，我们什么时候觉知信主的哈？什么时候进入神国的大家庭？那像这样子的回溯回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各位，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觉知信主进到教会，甚至开始服事，有些人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时间比较晚，每一个人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可是不管你是最早的一批，我们刚刚前面有前面很早的两批，对不对？不管你是最早的那一批，或者你是最近的一批，那我们都要了解到，今天我们能够进到教会，我们能够信主成为神国家里的一员，甚至我们能够来服侍神，这都是神的恩典，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既然是这样，既然这是神的恩典呢，我们就要以感恩的心来领受。而且特别对于这个比较早进来的哈，第一批或者第二批，也就是那些我们在恩典中，我也是三十六年了，信主算是很早的一批，对于这种在神的恩典中比较久的人，我们其实应该要更加的谨慎，而且要更加的留意，不然呢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信仰的老油条，还不是老基督徒啊，容易变成信仰的老油条，很容易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个习惯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反而会落后，反而会倒退。那其实这也就是今天这个信息最主要我们要来学习的最核心的功课。好，我们呢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啊。那这是一段耶稣和他门徒之间的一个对话，这是一个比喻。耶稣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关于神的恩典教导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那这段经文，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比喻，所以字面意义是很容易了解的，一点都不难。可是呢，它在属灵意义上却不太容易懂，特别对于今天现代人，我们用现在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难以明白。可是这个经文又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教导很重要，所以我们呢来仔细的读一读哈，仔细的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前面呢信息的前半段，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后面我们会再来看，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重要属灵功课哈，我们需要来学习。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呢，在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天国像这个，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啊。那这个葡萄园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葡萄园是有它一个特殊的象征意义。在旧约里面呢，通常葡萄园是用来描写神的家以色列，在很多的书，特别在先知书里面，葡萄园是来描写神的家以色列，也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这是在旧约里面。可是到了新约就不一样，新约啊，葡萄园指的这个神的家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教会哈。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葡萄园的主人，他在邀请这个工人进到葡萄园里面来工作，这样子的情况就很像今天主耶稣他邀请我们在觉知信主以后，也邀请我们不但进到教会，而且邀请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服事来工作一样。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一些在葡萄园里面葡萄园的外头等待工作的一群人哈，一群工人。 你知道当我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啊，说有一群人在葡萄园外面等待工作，这个图像呢在我脑海中立刻就浮现 一幅景象。什么呢？就是在前几年这个啊，特别还在疫情的时候，如果那时候经济不景气嘛，经济也不太好，然后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附近的 Home Depot 的停车场，你就会看到一幅景象。什么呢？你会看到一群人在那边等待工作，看过吗？一群人，那通常是墨西哥裔比较多，也有 黑人的哈，在那边等待工作机会，他们就是在那边等待有人给他们工作，去来做，这样他们才能够生活下来。所以他们的内心是，他们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也是很无奈的，因为他们只能被动的在那边等待有人给他们工作哈，这样子他们才能够 survive。那在耶稣的时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比喻常常都是用当时的文化来进行 来举一个例子哈，来解释这个真理。你就了解到在耶稣的时代，当时他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工人很需要工作，那当时的工作市场可能也是相当的不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Home Depot 这样的停车场的情况，等待的工人很多，可是呢工作的人工作的机会却不多。好，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大清早，一天的一开始，天刚亮的时候，这葡萄园的园主就出来选工人。那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在外面的一大群的工人，他们一定都很期待，很盼望，而且也很紧张，他们很希望被选上，他们很特别是如果能在一开始第一批就能被选上，那就最好了。那经文说这第一批被园主选中的幸运儿呢，也就是大概是在清晨六点的这一批呢，这一批工人他们的工价和工作的内容可以说在一开始劳资双方就已经敲定了。是什么呢？第二节这里说 一天呢一钱银子，这是他们敲定的工价。也就是说这第一批的工人他们六点进到园里，然后一直要工作 工作一天一天一钱银子，这是他们的工价。一钱银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一钱银子哈，这个工资其实讲起来还不错的。一钱银子这个数目呢，在当时大概是一个家庭他们一天的生活所需，所以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工资。而且我们要留意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啊，讲到在葡萄园外面等待的这些工人里面，这些园主每一次去挑选都只能挑选几个人，而这些被选上的工人他们其实自己呢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或者有特殊的什么条件这个园主才会选择他们，不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多好才被选，不是，他们都是白白的被选上。所以也就是说这些第一批被选上的工人，他们能够在一天一开始就能非常幸运的被选上，然后不用在外面提心吊胆，然后在那边等待，这个很担心自己能不能被选上。第一批工人应该要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实在是幸运儿，他们应该要非常喜乐欢呼雀跃的，不是吗？各位，其实这个呢正就是恩典的意义。恩典是神所 赏赐的，恩典是神主动给的，恩典是神自由的拣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好像我们有多好我们能够自己去赚取。 No， 恩典是神主动的，是神所主动给的，不是我们去赚取的。好，经文继续这里说呢，在这清晨六点就进入这个葡萄园工作的第一批工人之后，然后接着在四初，也就是大概在上午九点的时候，园主就出来又招了第二批第二批工人就很高兴，哇，被选上，然后他们就进去了。然后到第五节，我们看到大概在午正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又有第三批又被选进去。然后到了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又有第四批工人被选。然后到了酉初，下午五点的时候，那时候太阳都要下山了，一天都快要结束了，可是呢，园主又继续出来呼召了最后的一批工人，就是第五批进去工作。你看到事情都很顺利的进展，可是接下来呢，经文从第八节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高潮，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张力开始逐渐的来浮现。为什么呢？因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有出最后一批进去以后，一天的工作其实即将要结束，又过了一个小时，到了下午六点了，发工资的时候到了。所以呢，那时候所有的工人都非常高兴，兴冲冲的围过来，因为他们要来这个领工资了哈，发工资的时候到了。那这个发工资的人怎么发呢？我们看经文，你可以看到发工资的人他是从最晚进入园子啊来开始发，所以他叫那个下午五点有出的哈，有时进入到园子里，他叫下午五点的人先来，然后跟他们说，好，这是你的银钱银子，这是你的银钱银子，然后呢就这样发发发，然后五点的发完以后，接着是几点？三点，好，下午三点，然后呢继续发，然后呢每发给他们，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就很欢呼啊，喜乐的就走了，然后继续往前发，下午三点的发完，再发中午的十二点，继续往前发。然后呢，经文在第十节这里说，第十节这里说，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也就是说，终于轮到那个第一批的工人，上午那个清早第一批就进入到园子里面的人来了。他们来了以后，他们满心期待，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都在旁边看，他们看前面那几批所领的都啊，连下午五点的都可以拿一钱银子，那他们满心期待，他们想，那我们做的时间更久，我们一定可以领的更多。所以他们当他们一拿到薪水袋的时候，满心期待的一打开，怎么样？马上心情跌落谷底啊！他们的期盼马上就落空，然后呢，非常的失望，脸红脖子粗，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居然领到的也只是一钱银子，所以他们当时就开始马上的抗议，抱怨起来，非常的愤怒，从喜乐转变到非常的愤怒。好，我们经文先停在这里哈。各位，你知道今天这个比喻里面呢，其实最不容易明白的地方也就在这。为什么？因为从人，从我们人的直觉来说，还有从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讲呢，今天你做多少工就应该拿多少钱嘛，对不对？这叫做同工同酬的法则。今天你走到世界各国，大概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世界价值观在运作的。今天如果你不同工却同酬，也就是明明大家都做的不一样，工作不一样多，可是却领一样的薪水，那显然对于那些多做的就是不公平嘛，对不对？我猜你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可能在你心中现在你就会很想问说，耶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教导我们呢？这好像不太合理嘛，这个教导好像不合理哈，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觉得。所以各位，让我告诉你，其实也让我们来体验今天神的恩典的法则跟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认为的常理认为的价值观其实是有根本的差异的。你知道什么是恩典吗？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恩典不是我们可以靠努力去换来的，也不是我们可以用工作或者我们用表现可以去赚取的。 No， 恩典是白白得着，甚至是我们原本就不该得的，可是我们却得着，那这个呢叫做恩典。那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得着的，所以有一个很容易有一个危险的，就是因为白白得着太容易了，所以呢我们会对这个恩典，我们得到以后对这个恩典我们会不看重，甚至我们会轻忽那个恩典，很容易把恩典就忘记了，甚至都看不到这个恩典的存在。我记得有一位老牧者，他说他在描述这个恩典，他说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处处可见的，可是恩典呢，就好像今天你脸上所戴的这副眼镜一样，那恩典就在这，你戴着这副恩典的眼镜，你可以透过这个眼镜去看到世界，你可以看到周围的人，可是你会经常忘记这个眼镜其实一直在那里。我想这个老牧师的比喻非常的贴切，不是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生活在恩典底下，可是我们就好像戴着一副恩典的眼镜，我们能够看到周围，可是我们却看不见，或者很容易忘记这个恩典的本身。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能看到周围，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比较，我们会看到说，哎，你的恩典怎么那么多？因为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别人的恩典怎么那么多，可是我的恩典怎么那么少？因为我们忘记我们戴着一个恩典的眼镜，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反而我们会忘了向神来感恩，而白白领受了神的恩典，而且我们会反而向神抱怨，说神啊，你对我真的是不公平，不是吗？而且我们有这个毛病，还常常自己都感觉不到。你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十二节这里，这些第一批的工人，他们就是犯了这个问题。他们呢，你看十二节这里，他们抱怨说，我们整日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居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这个抱怨的非常凶啊，非常的理直气壮。他们就是犯了这个问题，他们忽略了，忘记了他们今天所有的所拥有的完全都是因为恩典。所以你看原主，这个葡萄园原主是怎么来回答这些工人的。在十三节，这原主回答说，朋友啊，我并不亏负你们，我们不是原来就讲定是一钱银子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着我的意思来用吗？而且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哦，你知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到这个红眼哦，我觉得这个红眼或者眼红哦，这个字这两个字用的实在是非常的传神，非常精准。我一直以为眼红这个字是近代才发明的字，其实在圣经时代就有。这个眼红这个字，如果你查原文哦，它是眼睛变为恶毒啊，好像毒瘤一样的意思，非常可怕。这些工人原本是蒙受了大恩，被原主拣选进入了葡萄园工作，他们眼睛本来应该是柔和，应该是感恩喜乐的，可是却转为苦毒，变成狰狞，好像毒瘤一样，好像杀人一样。所以十六节这里，耶稣最后说出了这个比喻的核心，也就是这个比喻最主要教导我们的重点。经文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就将要在后了。为什么在后的反而要在前？那些有时五点，下午五点进入到葡萄园，没有想那么多，他们一拿到收入，一拿到薪水，一钱一次太高兴就走了嘛，不会想那么多，对不对？满脑子他们想的就是看到恩典。反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也就是说，那些原本最早蒙受了神的恩典，在葡萄园工作的这些人，他们原本应该是在恩典里面享受最久的一群人，可是却因为不了解这个恩典的法则，天国恩典的法则，反而在恩典中退步，在恩典中堕落，这是非常可惜的。让你清楚这段经文的意思吗？好，我想我们刚刚花了一些时间了解这整段经文的意思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步再往前一步来思想这段经文，这个比喻对你我有什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好不好？好，一共有两点，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点，不要错把恩典当工价，不要错把恩典当工价。各位，恩典就是恩典，工价就是工价，你一旦把这两个东西一弄混，你的属灵生命就一定会出大问题。在今天的经文，你看到那些最早进入葡萄园工作的这一群人，他们之所以会在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退步，关键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个，错把恩典当成了工价。他们本来应该要欢呼喜乐领工资的时候，可是他们后来他们怎么样，眼睛都变红，而且变成一个完全粗暴抱怨的人，眼里只剩下比较，只剩下抱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错把恩典当成了工价，完全搞混带来的这个结果。他们原本应该是在恩典里面享受最久的，可是他们却跟原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倒退，原主再也不会去找他们了。而这也正就是十六节这里说的，在前反倒成了在后。你知道，其实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像这第一批工人的这个属灵情况跟我们你觉得差很远，我们才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其实 no， 你知道像这样子的心态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刚刚说这是一个好像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对我们而言好像是人之常情一样，其实我们一点也不陌生。我举几个例子啊，假想你今天在一个公司里面，你今天是一个资深的员工，你常常加班，然后非常辛苦努力工作，然后到了年底，你的老板给了你10000块钱的年终奖金，高不高兴啊？好不好？给你10000块年终奖金，然后呢，这个还给你很多的这个鼓励哈。哇，你一拿到这个红包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因为那是在你预期之外，你没有想到会得到的这10000块，你非常的高兴。可是在这高兴的时候，你突然听到隔壁的办公室那个上个月才来报到的那个员工，他也得了10000块年终奖金，哇，那你的反应怎么样？我想你那个高兴很可能立刻烟消云散，想想看，立刻烟消云散，而且你转为愤怒，为什么？因为你想，那是同样的10000块，可是呢，现在那10000块有点变质了。那一万块对你来讲已经不是一份奖金，也不是一个恩典了。你因着隔壁那个新进的，他也拿到10000块年终奖金，这10000块变成在你眼中，你会把它看成你应该得的工价，而且你一看到那个人跟你拿的一样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吃亏了。所以虽然这10000块没有变，金额还是10000，可是呢，因着你拿来跟人比较，你这10000块的意义在你身上就完全变质了，就完全意义都变掉了。其实类似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不是吗？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多年，他们摆上了很多时间、金钱，摆上了很多的精力和来服侍。可能在一开始服侍的时候，他也很尽力、很努力，也很喜乐，而且他也非常的向神感恩给他服侍的机会。可是随着他在服侍当中啊，戴了一个恩典的眼镜嘛，他就看到周围，哎，这些人怎么都没有他服侍的多，开始在比较。而且更糟的是，如果他这次教会的服侍还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结果，没有被人尊重，没有被人肯定，没有被人感谢，或者感谢的不够多，然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心里不平，开始抱怨，开始批评，所以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他越服侍，他的喜乐就越少；他越服侍，跟主人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他越服侍，抱怨就越多。这好像是人之常情，可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这是很可惜的。原本在前的，可是因为错把恩典当成了工价，以为说我们今天付出这些，我们就应当要赚来那个相对等的那个回报，以至于他的属灵生命就在这样的一个服侍和摆上的过程中，反而一步一步的往后退，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这真的太可惜了，不是吗？所以各位，我在说，千万不要错把恩典当成了工价。如果今天你眼睛只看到的就是工价，那么你知道最多的你最多最多也只能就是领受到工价，因为那报酬已经讲定了，你做多少就是拿多少，就是最多就是那些，而且你跟原主的关系，你跟主人的关系还会倒退，你领到的最多就是那样，不会再多了。可是今天如果你眼中看到的是恩典，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眼中看到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无限的，神的恩典是可以恩上加恩的，神的恩典是因为是会因着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而它会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要牢记这个功课，千万不要错把恩典当成了工价。阿们。好，第二个属灵功课是要在恩典中长进，要在恩典中长进。各位，一个懂得在恩典中长进的人，他一定会始终去记得这份恩典，会牢记，而且呢，会懂得让自己每一天更多的来活在这个恩典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葡萄的园的园主啊， 如果你仔细看经文的话，这个原主他有一个重复不断的动作，我不晓得你没注意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主他出去，他出去。这件事情在整段经文里面说了好几次，这个原主他不是清早出去一次 就结束了，一次就把所有的人招进来， no， 他是继续在四出出去，五正生出，甚至都到有出，一天都要结束了，他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出去，去干嘛呢？去寻找那些在外头还站着的，而且还没有被人要的那些工人，邀请他们进来。所以这个比喻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那个原主没有忘记在外面的那群人，他在主动的寻找和邀请人。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这些工人他们最后他们最终能够进到葡萄园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起得早或者他们有多好或者 力量多大， no， 是因为原主没有停止去寻找和邀请他们。好，那说到这里呢，我想来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不需要立刻回答我，我只是想让你在心里面很诚实的想一想，就是请问你是否还记得你当初被主寻回的时候，我们今天一开始不是有问你信主多久了吗？你是否还记得你当年被主寻回的时候，也就是你当年信主得救的那一刻，当时你心里的感动，那份又真又深的感动，你还记得吗？另外，我也想请问你，这些年，在你信主的这个道路上，你一路走来，对于神的恩典，你觉得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惊奇，更加的赞叹呢？还是在你忙碌的生活当中，你对神的恩典越来越淡忘了呢？好像越来越淡忘了。各位，在恩典中长进的起步啊，在恩典中长进的操练的起步啊，是你信主多年以后，你还能够深深的牢记，深深的记得你当初被主寻回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份最深的感动。其实你想想看，当初的你就好像今天经文这个那个下午五点那个酉时最后一批被主呼召进葡萄园的工人一样，他们当时在外头一直在门外站着，没有人要，可是他们却被主恩典的寻回。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在门外，我们不晓得前面的方向，可是被主恩典的寻回。你还记得当时的感动吗？好，说到这我想起一个故事啊，这是约翰牛顿的故事，也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奇异恩典，我们都很熟悉的诗歌的这个作者 John Newton。 这个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生命非常的败坏，他常年在海上工作，参与贩卖黑奴的工作，而且呢他生命很放纵啊，吃喝嫖赌这个无恶不作，好，样样都来。后来有一次他的船在 黑夜的当中突然遭遇了强烈的风暴，整个船在这个黑夜在海里很危险啊，几乎要沉没的时候，在大风大浪当中，这个 John Newton 跟神拼命的呼求，求神帮助和拯救。那一夜在风浪中，神听了他的祷告，不但在黑夜当中拯救了约翰牛顿的生命，甚至拯救了他的灵魂。约翰牛顿他信主得救了。可是你知道他的故事啊，真正让人感动的还不是约翰牛顿他早年他这信主的这一刻，不是，他的故事最让人感动的是约翰牛顿他后来的人生，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你知道他后来做了牧师以后，他这个他写下了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就是为了要牢牢记得神在他生命中这份恩典。而且在他牧会的这个教会里面，他贴了一张这个经文的一个牌子，那是生命记第十五章十五节，经文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每天不断的这个经文提醒他自己。为什么他要这样提醒呢？因为他说他害怕有一天他能够站在台上讲恩典的信息，可是 他能够讲，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牢记，他却没有真正的很深刻的记忆， 记得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的那份感动，所以他不断的用经文提醒自己。后来呢，这个约翰牛顿他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弱，他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可是即使如此，他仍然每一天反复的说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为他一生信仰的一个总结。他说，我约翰牛顿，我是一个大罪人，可是耶稣他是一位大救主。牢记，时刻牢记耶稣的恩典，这句话是出自一个老迈的约翰牛顿的口，一生跟随神的约翰牛顿他的口。他对于神的恩典时刻不忘，而且每一天帮助自己不断的对于神的恩典感到惊奇，感到赞叹。这个呢，就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在恩典中长进的生命。所以各位，同样的，我也盼望我们今天呢，不管你今天信主多久，也不管你在教会你服侍多久，我们都来学习操练，我们要来记得神的恩典。思想，如果不是当年耶稣他主动的寻找拯救我们，我们其实到今天可能都还是仍然在信仰救恩的门外。所以我们来学习每天行走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是每一天越走越习惯，而是每一天越感恩，每一天越加的赞叹，去发掘，去数算神在我们每一天生命中大大小小的恩典。阿们。好，那说到这，或许你会问我说，那牧师啊，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好，知道我们要应该要在恩典中来长进，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好不好给我一点建议啊，让我能够落实在每天生活中来这个学习在恩典中长进。好好，我给你们两个这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你可以呢为自己找一位属灵的防腐剂，也就是找一位这个守望者，属灵的防腐。如果你的太太、你的配偶，如果或者你的先生啊，他是一个在属灵上很追求，那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对象啊，你可以去邀请做你的守望者，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就近可以彼此防腐啊，让你的信仰可以永保新鲜。做可以做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彼此呢，你可以敞开最真实的你自己，让他常常的可以提醒你，让他常可以常常关注你，你所讲的话啊。其实我觉得我太太就常常发挥最好的防腐的功能。今天我的信仰能够有一点点的保持新鲜呢，我觉得这不是因为天气冷哈，这要感谢我的师母，就是让他常常也可以常常看看我们的眼睛，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眼红。不是发炎啊，发炎要去找医生啊。这个眼红是指你会看不到你自己的恩典，然后都去看到别人，然后跟人比较增进，然后眼睛就红了。这样清楚吗？找一位属灵的这个同路人、守望者啊，对你绝对有帮助。第二个，你要牢记主的恩典，你要来更多的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介绍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哈，这个来牢记主的恩典，就是这里写的，写这个属灵的日记，还不是属灵的札记哈，是日记，每天都来学习写。神的恩典太多了，每一天都有的，你不可能哪一天没有的啊。那你操练你自己，把每一天你所经历的神的恩典的事，大大小小的写下来，然后到了晚上呢，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就跟神祷告，感恩来祷告。你知道，如果你这样来操练的话，不但肯定你在恩典中你会不断的长进，而且你这份属灵日记啊，多宝贵，你知道吗？它会成为你的传家之宝。就算 tornado 或者什么发生，我相信那个是你真正第一优先要抢的，不是先抢你的电脑啊，电脑抢了也没用，现在东西都存在云端，你也不用抢，抢你的这个属灵日记。为什么？因为它能够让他记载了你怎么经历神的恩典，他能够让你的子子孙孙都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也就是你了，当年是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你想想看，这会给你的家族带来多大的祝福和影响力啊！同意吗？今天的开始写，其实我自己已经写了好多年了，从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写，因为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要来操练的啊。那有的时候 其实到了晚上很累了，想去睡觉。有的时候就可以写多一点，想去睡觉的时候真的很累了，写不了，没关系，我就写一句，神啊，谢谢你的恩典，我累了，明天再聊。我写了好多次这种的，都可以，就是每天这样来操练，不间断，神的恩典每天多而又多。所以好，那今天信息的最后我要说呢，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想我们都在不同的时间，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觉知信主，进入了神的家。可能你信主的时间很长，超过了10年、20年、30年，甚至你是最近这一两年才刚刚信主。可是不管你信主了有多久，让我们都学习在神的恩典中不断持续的来往前行。那些在后进入、最晚进入的，我们呢珍惜这份恩典；那些走在前面的，也要持续的在神的恩典里面来继续不断的长进，让在后的、在前的，我们都在神的家中一同成长，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那完美、绝美的心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也带领我们再次来思想这恩典真正的意义。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得蒙救赎，真的完全是因为你的恩典，是你不断不断的在寻找邀请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得蒙救赎。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会不自主的，我们很容易就是跟人家比较，或者很容易就忘记了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甚至里面生出那个苦毒或者跟人争竞比较的心，忘记你的恩典，也没有活出一个神你的子民一个感恩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牢记你的恩典，而且不断的数算你的恩典，移去我们那个比较的灵，那个争竞的心，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生命里面原来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愿主你来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无论是在前的或在后的，我们都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每一天持续不断的长进。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